我和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国家给的，社会给的，饮水思源，我们一定要回报社会。
2018年12月，正处在人生巅峰的许家印陪着96岁的老父亲，带着发妻丁玉梅，开展了一场衣锦还乡的风光之旅。许家印考察了捐赠10多个亿为家乡建设的学校和医院，带着媳妇儿回到老房子吃了一顿忆苦思甜饭，给乡亲们分发了红包和米面粮油，又去拜祭了占地12亩的许家祖坟。当地领导们知道他性命，特意安排他去拜访了当地一个有名的算命瞎子。瞎子摸了摸许家印的手和额头，说了两句话：你小时候很苦，吃窝头吃咸菜，晚年的时候也很苦，还吃窝头吃咸菜。许家印笑了笑，让助理给瞎子扔了一个50000块的红包就走了。当时的许老板打死也不会相信这个瞎子的预言，没想到啊，就在8年以后，他就坐在了审判席上，面对法官提出的8项罪名，许家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后面等待他的真是漫长无期的牢狱生涯。今天我们就来讲下许家印的故事，我们将全网第一个全面解构许家印背后的神秘靠山，分析他从暴雷到被抓捕的致命原因。节目开始前，还是邀请你关注我们的频道，这没有任何风险，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有着全网最好的会员社区，有着每周一期的会员直播，有着全网最精准的各种爆料。1996年，还在给众达公司打工的许家印偷偷成立了恒大的前身，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等到一切筹备完毕，他故意挑起和老板的纠纷，就此离职。
第一个楼盘就当年规划，当年建成，当年交。哎呀，真是啊，初生牛犊，就是有股不服的狠劲儿，打造百姓地产最耀眼的地标。
在广东的房地产江湖，恒大已经是后来者，背靠叶家的和生创展已经创立了2年多，马上就要到香港上市了。就连大连起家的万达3年前也来到了广州发展。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许家印没有多少资金，作为一个外来户，他在本地也没有多少高端的人脉资源。困境中的许家印想出来3个办法，一是采取了在郊区低成本拿地快速开发和销售的模式，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随后复制这一模式逐步拓展至全国。二是在2001年引入温家宏成为恒大的股东和董事。温先生的哥哥就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金融工委书记温家宝。很快温家宝就当选为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众所周知啊，温家宝很少过问家族的生意，温家真正的话事人是温家宝的太太张培丽。温家宏办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好使，但是对于当时的徐老板来说已经够用了。第三，2002年8月，中共恒大集团党委成立，成为广州市第一家非公企业党委，许家印当选党委书记。跟后来遍地的民营企业党委相比，那个时候成立党委的民营企业还是凤毛麟角，这引起了当地领导的关注和认可。2008年，许家印遇到了人生第一次危机。当时为了冲刺上市，恒大引入了美林、德银等国际投行的注资，并且签署了苛刻的对赌协议，没成想遇到了全球次贷危机，被迫搁浅了上市计划。万般无奈的许家印曾经登门求助王石，后者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后来保万之争中，许家印差点收购了万科，也算是报了一箭之仇。在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的引荐下，许家印走进了香港传奇富商郑裕彤的豪宅。当时恒大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节点，此番来意不言而喻。老谋深算的郑裕彤没有急于过问，只是招呼许家印一起上桌玩牌。之后的3个月，许家印每周必来，牌桌上从不谈生意，就是默默地陪着郑裕彤打牌。牌桌上的另外2个人是号称股市狙击手的刘銮雄和号称重庆李嘉诚的张松桥。有句俗语叫牌品见人品，许家印虽然牌技一般，牌品却很好，每次都用麻袋装着小额现金过来，前前后后输了上千万港币。 时机成熟后，郑玉彤淡淡的开口说道：“玩牌，玩牌，牌运变了，牌局就变了。”随后，郑玉彤联合多家机构为恒大提供了5亿美金的资金。紧接着，为了应对次贷危机的冲击，温家宝开启了4万亿的大水漫灌，拯救了包括恒大在内的整个中国地产业。2009年10月，恒大在香港举行上市推介会，郑玉彤、刘銮雄和张松桥悉数到场站台，许家印身价暴涨，一度成为内地的新首富，一时风头无两，恒大也跻身为全国一线房企。当然了，如果你以为只是几场牌局就赢得了郑老板5亿美金注资的话，那就太天真了。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郑玉彤是温家宝家族最亲密的商业伙伴之一，他曾经投资了温夫人的珠宝公司和温公子创立的科技公司，还曾经让助手替温家代持在平安保险的股份。他之所以能够替许家印站台，也是收到了温家宏的推荐，算是给了这位老朋友一个面子。而温家宏之所以要帮许家印，也不是没有原因的。2001年，温家宏以3750万收购了恒大 16% 的股权，恒大上市后，这部分股份价值115亿，投资收益超过了300倍，秒杀股神巴菲特。这几年啊，也成了许家印人生中第一个小高峰。当时，恒大和美国特朗普集团签署合作协议，许家印看不起这个美国小商人，只派遣公司的二把手出席了签约仪式。他不仅商场顺利，情场也很得意，连当红的影星范冰冰也揽入了怀中。2010年，恒大入股范冰冰工作室，成为后者最大的股东。范冰冰也频繁出现在恒大项目的开盘仪式上，他们两人深厚的友情啊，一直持续了很久。虽然有钱了，也出名了，但是作为一个外来户，恒大在广州本地的政府关系仍然只是二流水平。机会很快来临了。2009年，当时的广州医药足球队因为卷入假球事件，被中国足协处罚，降入了中甲联赛。这是当地体育界的一件大事，时任广州市委书记朱晓丹和广东省长黄华华都非常重视。对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来说，足球还有另外一重意义。那个时候，汪书记正陷入一场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间的竞争，后者在大连的时候就非常重视足球，到了重庆又试图振兴重庆足球。汪洋早年曾经担任过安徽省的体委主任，对于广州足球的事情也非常关心。在这几位领导的轮番劝说下，许家印斥资1亿元买断了广药足球俱乐部的全部股权，成立了恒大足球俱乐部。在金元的加持下，从2011年开始，恒大足球连续7次获得中超冠军，2次登顶亚冠，几乎统治了2010年代的中国足球，绝对碾压薄熙来的重庆足球，给领导们赚足了面子。恒大足球成为了广州市的一张名片，也成为了许家印打通政府关系的桥梁。历任广州市委书记，从朱晓丹到万庆良，历任广东省长，从黄华华到马兴瑞，都开始把许家印当成座上宾。他们不仅出现在恒大足球的赛场上，也出现在恒大项目的开盘仪式上，不仅给了恒大足球俱乐部很多奖励，更是给了恒大很多优质的土地和资源。恒大因此成为了广州市的第一民企。很多人说许家印最初投资足球是为了讨好习近平，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在许家印投资足球的2010年，习近平还只是储君，还在韬光养晦猥琐发育，还没有几个大鳄把他作为公关的主要目标。至于后来他们之间的勾连，我们过会儿再说。2009年，温家宏和许家印的缘分走到了尽头。温家宏的名头虽大，但是办事力度却不够，已经难以加持焕然一新的许老板。而他也已经在恒大上市的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也就顺势退出了恒大。尝过了首富滋味的许老板需要升级一下他的关系网，靠着温家宏打下的基础，许家印迅速和温家宝夫人张培丽拉近了关系。这位老太太精力过人，乐于折腾，温家宝对她言听计从，许家印一向出手大方，对温夫人动辄就是上千万的伴手礼，不仅是温夫人，就是他身边的亲信，许家印也毫不吝啬。沈栋是《红色轮盘》的作者，他的太太段伟红是张培丽的白手套。据沈栋回忆，许家印曾经试图赠送给张培丽和段伟红 每人一个价值100万美元的戒指。许家印跟贾庆林的女婿李波潭也是密友。根据巴拿马文件披露，李波潭曾经将一间名下的公司先转入女儿名下的离岸公司控制，再邀请恒大入股，借此隐藏双方的合作关系。2016年，李波潭旗下的两家豪华酒店，杭州法云安曼酒店和丽江大研安曼酒店被恒大收入囊中。许家印和马云在北京的豪华四合院也是从李波潭手中收购而来。当然了，李先生卖的东西价格都不便宜。靠着贾主席的帮助，许家印在2008年成功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副会长，成为统战系统重点支持的民营企业家。根据沈栋的回忆，2011年许家印陪同贾庆林的女儿贾强以及女婿李波潭还有段伟宏夫妇开展了一段欧洲之旅，同行的还有叶家的白手套郁国祥。他们乘坐3架私人飞机前往欧洲，在飞机上玩起了斗地主来消磨时光。在巴黎皇宫后花园的米其林三星餐厅里，许家印豪掷10万美元来了一场红酒的狂欢，从1900年的窖藏喝到了1990年。再到法国的游玩途中，许家印还曾考虑购买一艘要价1亿美元的游艇，因为他认为在游艇上的聚会才是最安全的。除此之外，许家印和曾庆红家族也来往密切，与他关系密切的大地会几位成员跟曾家的关系都非同一般。2009年，大地会投资了曾庆红的侄女曾宝宝创立的花样年地产，曾庆怀创立的香港文化产业联合会，许家印也当选了理事。许家印还有一位好哥们儿，仁和集团的戴永革，是跟曾庆红家族关系最密切的白手套。靠着戴永革的介绍，许家印和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也成为了好朋友。许家印还曾将他在澳洲购买的豪宅借给曾伟夫妇开派对。许家印这背后的三大家族曾经联合培养过一位政治明星。当年孙政才在主政顺义区期间，通过将地皮低价批给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和张培利的白手套段伟宏，获得了这两个家族的赏识。曾庆红随后将其推荐给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贾庆林顺势把孙政才提拔为北京市委秘书长。后来又是在温家宝的运作下，孙政才晋升为最年轻的内阁部长。18大上，在三位常委的联合推荐下，60后的孙政才进入了政治局，随后当选为重庆市委书记，和胡春华一起成为了隔代接班人。靠着这三大家族的推荐，许家印和孙政才也成为了密友。一直以来，许家印都想拥有一块保险牌照，但却没能如愿。善解人意的孙政才书记帮助他实现了梦想。当时啊，重庆市国资委控股了一家保险公司，叫做大东方人寿。在市领导的暗示下，大东方的两家国有股东开始挂牌转让持有的50%股权，恒大在与多家企业的角逐中成功胜出，拿下了珍贵的保险牌照，并把它改名为恒大人寿。2015年的亚冠决赛中，恒大淘宝足球队的球衣上赫然出现了恒大人寿四个字。本来啊，这四个字应该是东风日产，恒大的公然违约啊，引起了一片哗然。正是靠着这块保险牌照，许教授才能跻身金融大鳄的行列，才能参与到宝万之中中。2014年，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落马。根据广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李俊夫的交代，万庆良不仅经常观看恒大的足球赛，还经常光顾恒大的私人会所。会所里有很多来自恒大歌舞团的女性，她们身材婀娜多姿，举止轻盈曼妙，再加上半露的乳沟和衣服里高耸的胸部，让人很难把持。在万庆良接受的汇款中，也有很多来自于许家印。作为回报，这位广州市头号球迷为许家印在获取土地、项目审批等方面提供了大量便利。新上任的广州市委书记叫做任学峰，来自于天津。他忌惮于许家印和万庆良的历史，不愿意跟恒大扯上关系，从上任后就没有到恒大考察过，也没有单独接见过许家印。恒大在广州市的地位一落千丈，又沦为了二等公民。恰在此时啊，刚刚调任深圳市委书记的马兴瑞向许家印伸来了橄榄枝。在马兴瑞和许勤的盛情邀请下，许家印终于下定决心把恒大的总部搬迁到了深圳。这让后来的广州市委书记张硕甫非常恼怒，一度要追究当时同意恒大迁址的官员。也正是恒大的迁址 让雪松成为了广州市最大的民营企业，为他们赢得广州市的支持打下了基础。2017年12月，刚搬到深圳的恒大，就用底价竞得了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的一幅商用用地，楼面价不到2万。说白了，这就是深圳市政府送给恒大的见面礼。接下来，恒大开始从当地的国企手里收购了大量的旧改项目。到2018年，恒大在深圳的旧改项目数达到了45个，预计的销售金额多达6-7千亿，远远超过了曾经的旧改大户华润置地和佳兆业。许家印还通过自己的关系，把出身广州市建委主任的陈如桂运作成了深圳市长。不过，随着马兴瑞和许勤陆续调离，陈如桂到点退休，新任的深圳市委书记王伟忠却失去了对恒大的兴趣。马兴瑞升任广东省长后，张硕甫调任广州市委书记。在这两人的力邀下，恒大又和广州市藕断丝连起来，把恒大新能源汽车的总部放到了广州南沙。等到恒大暴雷以后，深圳市的救援力度非常有限，广州市的国企反而热衷于对恒大的救援，恒大又把办公室搬回了广州，这些都是后话了。2015年，许家印迎来了新的风口，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是个超级球迷，他相信自己完全可以改变中国足球的落后局面。2015年2月，习近平主持深改小组会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这是目前唯一一份就单一运动项目由深改小组审议并通过的方案，堪称史无前例，足见习近平对足球的期望。对逆势崛起的恒大足球俱乐部，习近平也充满了好奇，经常询问俱乐部的情况。2015年10月，习近平访问英国，许家印也参加了随团的企业家代表团。在飞往英国的专机上，习近平和许家印面对面交谈了20多分钟，向他了解足球的情况。落地英国后，在习近平的亲自见证下，许家印又和清华大学、英国建筑研究院签署了合作协议。回国后，许家印拥有了随时向中办报告的权利，成为了总书记的新宠儿，这羡慕坏了其他企业家，他们仿佛看到了一条通往党中央的康庄大道，纷纷摩拳擦掌进军足球。就连已经对足球深恶痛绝的王健林也准备重返中超。这时候已经到了18大以后，中国的政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家印曾经倚仗的曾温贾三个家族政治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许家印也找到了新靠山，他很快和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王岐山的侄子姚庆打成了一片，前者也是资深球迷，担负着帮助他的哥哥了解足球消息的重任，后者跟大地会的张松桥关系密切。而日常帮助许家印联系这两位公子的是王兆国的小儿子王新亮，这位王兆国在党内的资历很深，曾经担任过胡锦涛、温家宝和习近平的领导。王新亮从小跟在父亲旁边，很懂政治，情商很高，算是太子党中的活动家。在他的联络下，习远平和姚庆交替出现在许家印的私人飞机上，玩着斗地主的老游戏。在他们之外，许家印和时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的关系也很到位。刘乐飞掌管的中信产业基金曾经借道投资恒大地产，在刘公子的牵线下，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银行和中信信托和恒大达成了千亿级的融资计划，成为许家印最重要的金主之一。在几位太子党的加持下，许家印的政府朋友圈也非常强悍。地方诸侯里，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云南省委书记陈豪等等都跟他往来颇多。毕竟啊，房地产公司也是这些诸侯刷 GDP 最好的工具。在金融大员里，中行董事长刘连葛、光大董事长李小鹏、招商银行行长田慧宇，这些后来落马的大佬跟许家印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可以说，许家印享受到了部级干部的待遇。当然了，许教授最擅长的还是和企业家的交往。当时风光无两的马云，就在许家印的忽悠下，投资12亿元入股恒大足球，还把球队的名字改为了恒大淘宝队。
在一年前呢，我就开始下药忽悠他，我说这个要进入足球有很多快乐，你不进来你就不知道足球的快乐。
马云还自愿成为了恒大冰泉的代言人。 就连内向的马化腾，许家印也相处得很好。恒大和腾讯联手收购了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改名为恒腾网络，进军互联网社区服务和文化业务。阿里和腾讯啊，后来还一起入股了恒大汽车。2017年，恒大的三次融资过程也展现了许家印的豪华朋友圈。当时深圳市政府刚刚表态支持深深房与恒大的重组计划，给了外界无限遐想。如果恒大能够回归 A 股，许家印会成为绝对的首富。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恒大分三批引入了1300亿的投资，山东高速、深业集团、苏宁集团，还有一大堆供应商成为了恒大的股东。当然了，这其中也充满了猫腻。这些股东中，只有山东高速的230亿和深业的55亿是货真价实的投资，其他的1000多亿资金都是恒大先通过各种渠道把恒大人寿的资金借给这些合作伙伴，对方再投资给恒大。2018年，许家印迎来了他的人生巅峰。这一年，许家印成为了全国政协常委。这个常委的头衔得来不易，在当时的房地产界堪称唯一。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定点支持贵州的扶贫。许家印先后投入了上百亿资金，组织了2000多人的专职扶贫队伍，试图实现毕节大方县的全区域脱贫。这个举动征服了俞正声，亲自推荐许家印担任政协常委，这也得到了时任中央统战部长孙春兰的认可。孙春兰曾经得到过王兆国的提携，王新亮跟他非常熟悉。这一年啊，中共完成了19大的换届，也完成了政治势力的洗牌。习近平成为了新一代的领导核心，大部分老一代的政治家族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有些政治家族的势力也经历了断崖式的下跌。三公子中的两位都陆陆续续地退出了政治舞台。敏感的许教授当然能察觉到政治气氛的变化，他马上开始刷新朋友圈。新上任的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曾经在广东工作多年，是许家印的老领导。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跟曾庆红家族渊源很深，跟许家印的铁哥们戴永革关系很好，对许家印也很支持。恒大和栗战书女儿栗浅心所在的建银国际也展开了很多合作。2020年，恒腾网络斥资72亿港元收购汝翼影业，这个汝翼影业的大股东就是年轻的社会活动家柯立明，他还有一个更显赫的身份，就是栗浅心的男朋友。栗战书非常看重这位准女婿，经常和他一起聊天。与此同时啊，许家印也实现了和刘鹤家族的深度绑定。作为习近平的亲信和主管金融的副总理，刘鹤掌握了经济事务和国企改革的决定权，在当时显赫一时。刘鹤的儿子刘天然也从一个媒体记者摇身变为百亿基金的掌舵者，活跃在政商各界。许家印有求于刘氏父子，一是希望通过他们搞定那些国有金融机构，加大融资力度，二是希望能够搞定证监会，让他们能够同意恒大借壳深深房回归 A 股。刘公子帮助许家印搞定了中航信托和光大集团等多家金融机构，给恒大贡献了几百亿的融资。中航信托的姚江涛也把刘公子当成了自己的保护伞，他就一个请求，让刘公子安排刘鹤跟中航工业集团的董事长谭瑞松吃顿饭。谭瑞松惊诧于这位部下的活动能量，很快就让姚江涛兼任了中航信托的上级公司中航产融的董事长。当然了，给刘公子的酬劳不用姚董操心，许教授当然不会亏待刘公子，每年支付的融资顾问费就达到了好几个小目标。接下来许家印彻底拿下了盛京银行，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为了能彻底解决恒大的资金问题，许教授从2016年就开始觊觎这家城商行。不过在他之前，与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王敏交好的北大方正已经成为了这家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在戴永革和曾伟的压力下，王敏又把这家银行许给了许家印。王敏落马后，在时任辽宁省长唐义军的大力协调下，许教授终于搞定了盛京银行原来的管理团队，彻底控制了这家银行。左手保险，右手银行，许教授终于学会了肖建华的秘籍，拥有了自己控制的血库，可以为恒大房地产提供源源不断的血液。志得意满的许家印开始了恒大的第二轮多元化。上一轮的多元化开始于2015年左右，主题是依托恒大足球的高流量进军大消费，比如矿泉水、粮油和文旅。第二轮多元化的主角是新能源汽车，汽车是仅次于房地产的第二大产业。 既然房住不炒了，那么能在汽车行业占有一席之地，也能继续恒大的辉煌了吧。徐老板的战略是15个字，
买买买，和和和，圈圈圈，大大大，好好好。
在先后投资了上千亿的资金后，恒大汽车还是没有任何声响。究其原因在于，许家印任用的汽车公司高管大部分还是来自于房地产板块，缺乏对汽车行业的基本认知。他们沿用的还是房地产行业的逻辑，还是恒大的大撒币模式，根本不懂汽车行业的发展规律。
你还不能忘记，我是车间主任出身的，我可是制造业出来的，干了10年车间主任的，也有基本功的。
这些盲目的多元化不仅没有为恒大带来稳定的现金流，反而成为了吞噬资金的黑洞，消耗了恒大6000亿左右的现金，成为日后恒大暴雷的致命推手。许家印虽然是个超级社会活动家，但是他的关系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恒大在浙江和福建两地的布局就非常一般，许教授跟这两地出身的干部也没多少渊源，这就造成了许家印关系网中一个致命缺陷。虽然他跟习近平家族有直接的联系，却跟习近平的亲信们关系一般，这给他未来的命运留下了致命的隐患。比如说，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就看不惯许老板。恒大汽车规划了广州、上海、沈阳、贵阳等近10个生产基地，公关团队把国家发改委的门槛都踩断了，就是办不下来整车生产资质，最后只好斥资66亿元收购了滨海新区的国能汽车。再比如，李干杰当选山东省长后，勒令省属国企在3年内退出非主业，强令山东高速退出对恒大的230亿投资。如果不是马兴瑞的铁杆深圳人才安居公司接盘，恒大当时就会陷入危机。就是在他的大本营，许家印也经常打败仗。比如说，广东省曾经有3张证券牌照，许家印拉着马云和马化腾试图申请恒盈证券，结果第一轮就被广州的地头蛇乔新集团给 PK 了下来。在许教授的老家河南，恒大曾经试图收购中原信托，尽管时任省委书记谢福瞻大力支持，但是结果仍然不了了之。从2019年开始，许家印仿佛用完了他的好运气，遇到了层出不穷的麻烦事儿。首先是海华岛，这个宏大的项目试图填海造地，复制迪拜的棕榈岛，得到了海南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们为此不惜多次对中央政令阳奉阴违，恒大高层对他也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前前后后投资了1600亿。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下，恒大没有办理环评文件就擅自提前开工建设。海南省委书记刘四贵到任后坚持生态立省，开始对海华岛严监管。2019年海华岛项目被处罚2亿多，并且勒令停工建设。2020年中央的环保风暴再度降临海南，省政府要求海华岛实施双暂停，关闭了网签备案登记系统。2022年当地政府更是勒令恒大在10天内限期拆除39栋建筑，恒大投资的1600亿也因此成为坏账，由此损失的经济效益更是达到了数千亿。接下来是借壳工作的停滞。早在2016年恒大就和深圳市属国企深深房签署了重组上市的合作协议，为了争取深圳市政府的支持，恒大在保万之争中把持有的万科股份亏本70多亿卖给了深圳地铁，后续又把总部迁到了深圳。在引入的1300亿投资中，恒大和他们签署了对赌协议，如果不能按期在 A 股上市，恒大必须回购他们的股份，还要支付给他们高额利息。这笔上千亿的集中兑付压力将让恒大脆弱的资金链雪上加霜。但是由于是前任给出的承诺，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王伟忠对这件事情并不热衷。深深房的董事长也是一位官场老油条，为了避免承担责任，他用各种理由请假和推脱，就是不肯签字。手眼通天的许教授对此也很无奈。紧接着是政府对房地产融资的严格管控，在习近平的高压下，金融监管部门先后出台了资管新规、23号文和3条红线。这么严厉的措施啊，几乎没有多长的过渡期。这3条带有鲜明的习近平风格的措施，完全逆转了整个房地产行业的融资形势，堵住了各路资金进入房地产的合法途径，相当于来了个原地180度大转弯。由于恒大几乎触碰了所有的红线，属于当时最严厉的红挡房企，银行、信托、 资管等机构迅速收紧了对恒大的授信额度，恒大被迫通过更高成本的渠道融资或者变卖资产以求生存，进一步恶化了财务报表，形成了评级下调、融资难度增加、进一步恶化的恶性循环。上游供应商、工程方和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对恒大的偿付能力也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导致恒大不得不面对大量的提前催债和诉讼，这直接加速了恒大的资金链断裂。所以说，这三条政策彻底切断了恒大赖以生存的借新还旧的现金流循环，相当于强制拔掉了恒大维持生命的呼吸机。大厦将倾，许家印却没有提前感受到风险。据中粮董事长宁高宁说，
因为包了之前就是两个星期，他到中化吃了顿饭，就是要和中化合作做什么，做扶贫，他投1000亿做扶贫。
等到许家印意识到风险来临的时候，已经非常紧迫了。2020年9月，网络上流传出一份名为恒大向广东政府的求救函，他们恳请省政府支持于深深房的重组，如果重组不成功，将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恒大随后回应这份文件是假的，并宣称已经报警处理。但这个事件仍然被视为恒大资金链紧张的求救信号，加剧了当时的股债危机。为了提振市场信心，许家印加快了恒大物业的上市过程。恒大物业号称中国物业龙头，是当时恒大最后一块优质资产，上市初期市值一度突破了2000亿港元。不过这对于恒大的巨额债务来讲只是杯水车薪。为了应对接下来的兑付危机，许家印开始了甩卖资产的末日狂徒。不过他手里其实没有多少好资产可以出售，大地会的小伙伴也投入了上百亿收购恒大的债券和票据。在许教授的斡旋下，1300亿的大多数股东都取消了回购义务，只有山东高速的230亿比较难搞。在时任广东省长马兴瑞的大力协调下，深圳人才安居集团接盘了山东高速的股份，让这家山东国企实现了胜利大逃顶。不仅如此，马兴瑞和协调广州城投和越秀集团接盘了恒大的多个项目，沈阳国资也接手了恒大在盛京银行的股份，暂时缓解了恒大的现金流危机。为了防止恒大的资产被各地法院轮番冻结，广东省政府又请求最高法院把关于恒大的诉讼全部集中到广州的法院来审理，这在最初阶段有效地保护了恒大。恒大财富预期以后，数以百计的投资人开始围堵许家印，当地政府派警察把恒大的办公地点保护了起来。
都没有担当，如果这件事情有担当的话，许皮仔他妈的就跟着掏资产掏400亿掏不出吗？操他大爷，那几架私人飞机呢？香港的那几栋豪宅呢？玩了那么多他妈的女明星呢？
栗战书的秘书和二女婿掌控的五矿信托也接盘了恒大的好几个项目。在恒大的美元债刚开始违约时，央行甚至出面对外资投资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担保，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甚至一度同意恒大尽快上市，以便应对整个行业的违约潮。可以说啊，在恒大暴雷的前几年，许家印仍然享受着特殊照顾，广东省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给了恒大很多支持，他的自由更没有任何问题。2021年7月1日，恒大暴雷以后，在庆祝中共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许家印作为受邀嘉宾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仍然享受着极高的政治礼遇。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让许家印最后身陷囹圄呢？时间到了2023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又一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刚刚过去的20大上，习近平打破任期又一次连任，不喜欢许家印的何立峰当选了国务院副总理，分管金融工作，接替刘鹤负责恒大的清算工作。前后两任的中央统战部长石泰峰和李干杰都跟许家印没有任何渊源，后者甚至还很讨厌许家印。许家印要想得到来自统战系统的保护已经很难了，那些曾经与许家印交好的权贵们大部分都已经退出了政商江湖，落马的多个高官比如孙志刚、蒋超良、唐英军他们都被查出了和许家印的关联。最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观察，习近平终于对中国足球彻底失望，他开始相信中国足球可能需要几代人以后才能有希望，因此降低了对足球的兴趣。在暴雷以后，恒大再也无力延续之前的禁渊模式，恒大足球的成绩也一落千丈。对于总书记兄弟俩来说，恒大足球这个玩具已经没有了任何价值。
但是我觉得 侥幸成分大。因为我现在对我们国家足球队呢，我不敢肯定他们的这个水平。
在这个关键时刻，许家印却开始了他的作死之旅。为了保护家族资产，他首先和丁玉梅实现了技术性离婚，切割资产，这很快被上市公司公告出来，引起了债权人的愤怒。接下来他又指挥丁玉梅用家族信托的名义在伦敦等国际大都市大肆购买房产，并且在美国发起了破产保护，让人联想到他要把资产留在国外，负债留在国内。在媒体的挖掘下，许家印家族奢侈的生活方式，恒大歌舞团的香艳往事，恒大多元化过程中的荒唐故事，一件又一件暴露在舆论场中。许家印和恒大的光辉形象一下子落到了谷底，成为官商勾结和无良资本家的代名词。在恒大的资金被监管以后，许家印也失去了对权贵家族的进贡能力，这些家族也开始对许家印避之不及。这时候的许教授终于失去了一切光环和保护伞，沦为了那个案板上的鱼肉。在所有的罪状里，掏空保险公司和银行成为了最不可饶恕的罪名。此前涉及到这条罪状的肖建华和吴晓辉都被抓了起来。2023年9月，许家印被监视居住，正式失去了人身自由。随着恒大的窟窿越挖越大，他的境遇也越来越糟糕，最终站在了法院的审判席上。2025年9月，香港法院击穿了许家印夫妇精心设计的信托，冻结了丁玉梅名下数百亿的资产。据传68岁的丁玉梅在英国过着奢华的生活，还找了一个30多岁的英国男朋友。不知道监禁中的许家印得知这个消息会有什么感想。从一个吃不饱饭的农村孩子到曾经的中国首富，许家印最大的贵人是谁？答案也许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权贵，而是整个中国政府。1998年，许家印创业两年后，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几乎到了生死边缘，朱镕基启动了房改，释放了房地产这个洪荒巨兽，许家印因此踏上了事业的快车道。2008年次贷危机，中国的大半个房地产行业都生命垂危，恒大也面临了生存危机，温家宝启动了40000亿大放水，拯救了当时的中国房价和地产行业。2015年前后，房地产又开始萎靡不振，中国政府开始了货币化棚改和涨价去库存，金融监管机关也开始了各类金融创新，这才有了2016年三四线房产的大涨价，也让房地产老板们来到了新的事业高峰。2019年，就在房地产企业都在一路狂奔的时候，中国政府又原地180度大转弯，瞬间切断了他们的融资通道，酿成了全行业的暴雷。所以说，成也政府，败也政府。在很多城市，土地成本要占到房价的60%以上，也就是说，在中国房地产这个牌局中，地方政府拿走了房价的大头，他们才是房地产游戏最大的获利者。至于房地产公司，只不过是政府手下的包工头，是土地财政的一枚棋子。他们就像大明1566中的沈一石，是大明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困局而专门培育的白手套。在改稻为桑的过程中，他们在财前负责日常经营，向朝廷输送银两，还要给各级官僚交保护费。一旦改稻为桑的战略发生变化，而他们自己的经营策略又出现失误，作为政府工具的沈一石只能面临抄家的结局。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频道还可以，请点一下关注，谢谢大家。